白云瑞一身都是胆。这小伙子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他有一颗人头撞开大厅的屏风门，飞身形就跟着进去了。到了里边，用猛击夺速之法把徐良的人头搞到手，然后飞身形又跳出地道，把两旁的贼全给惊呆了，一个个瞪着眼直着脖子，谁也没动。那位说为什么都不动呢？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惊呆了，人们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也没看清是谁，就见啪一声屏风门一开，进去一个人，一道白光就出来了。所以大伙一愣的时候，谁也没动手，也该着白云瑞露脸。他拎着徐良的人头也出了聚义分赃厅了，这帮贼这才明白过来，
哎呦，
有人来偷徐良的人头，这小子是白云瑞，别让他跑了。等他们各拉刀剑到了院里，小达摩已经踪迹不见。哪儿去了？拎着这徐良的脑袋飞身上房，找着他师父凌空爷儿俩一块走了。安息这帮贼寇怎样慌乱搜山咱暂且不提，单表凌空把白云瑞领到没人的地方，用手拍拍他肩膀，呵呵呵呵，罢了，孩子还真有出息，今儿这活做的是真漂亮，为师我算服了。怎么，事情办成了吗？办成了，老人家请看。白云瑞说着把这小笼子往前一递，凌空看罢多时一皱眉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他用手点指着徐良的人头，徐良啊徐良，可叹可叹啊，才二十几岁的年纪就落了个妖王，这要过多少年，你这能耐还有比的吗？真是武林之中少了一个明星啊。其实这明星二字不是现在发明的，那时候就有。有一个人出人头地，一压所有的人，就可以称作明星二字。凌空看罢多时，把这人头还给云瑞，孩子，我护送你一段，赶紧回葵花岗，为师就此告辞。白云瑞一听傻了，师父，怎么您要走？我得回峨眉山呐，见着你师父夏侯仁，把你的情况向他禀报一遍，他还非常担心，正等着我的回信呢。白云瑞的心里头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师父，那么这次分别何时才能见面？
不好说了，孩子，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要切记，不管老师在你身边
或者不在你身边，你都不准骄傲从事。别忘了，骄者必败呀。每做一件事情，你都要慎重考虑，千万莫忘。师父，您放心吧，这回我一定记得住了。凌空和尚叮咛再三，然后把白云瑞送出叠云峰，老和尚走了。安下凌空不提，单表小达摩白云瑞，带着徐良的人头回到葵花岗。他到了公馆呢，天已经就放亮了。正好小义是爱虎今天当班，领着帮人正在巡逻，抬头一看，庄子外头来个人，一看呢是云瑞，把爱虎给乐的，老兄的你回来了。白云瑞紧行几步躬身施礼，五哥我回来了，昨天晚上怎么样？大获全胜，马到成功，我把徐三哥的人头请回来了。爱虎一听喜出望外啊，等伸手接过徐良的人头，小义是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三哥，三哥，他这一哭啊，白云瑞和所有的人也掉了眼泪了。可门口这一乱，公馆里边的人也听着信儿了，急忙禀报蒋平，蒋四爷率着老少的英雄都从屋里边出来，大家把白云瑞给围住，一看他平安返回，无不高兴。让着云瑞到了屋里头，白云瑞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听又惊又喜。惊之惊，云瑞深入虎穴遇上了危险，哎，反倒转危为安。喜之喜，大获全胜，把徐良的人头夺回来了。蒋四爷频频点头，好吧，现在咱们就办一件事，把棺材打开，让徐良啊落个完尸，找个皮匠用针线把人头缝到腔子上，这总算也对他取死去的亡灵了。蒋四爷一提议，大家都同意。哎呀，老少英雄忙活上了，到了后院，把徐良的棺材抬下来。这棺材盖呢，就是那么虚盖着，并没有钉钉子。爱虎大伙把棺材盖周开，白云瑞往里头一看呢，里头就是个尸身，奇骨伦敦的，没脑袋，这玩意儿瞅着真吓人呢。另外呢，大伙提鼻子一闻，也有点难闻的气味。现在天气不好，正是热天呢。尽管采取了许多防护措施，拿水银给灌呐，抹药啊，上药冰镇呐，不管你怎么说，这尸体也在逐渐的变腐。因此才有这么一种难闻的气味。这皮匠把手洗干净了，拿着大针，拿着线，把脑袋对着腔子上开始缝。大伙围在旁边不住的掉眼泪，众人都注意的看着。细脖大头鬼方树安从徐良的头顶转到脚跟，从脚下又转到侧面，在人群之中穿来穿去。蒋平一看就一瞪眼说，哎，你怎么没老实气儿？ 你蹦跶什么呢？老老实实在旁边待着得了。
哎，四爷爷，我可不是多嘴啊，我不是闲溜的，方才我正给我干老相面，我怎么看着不像我干老。方说完这一句话，把大伙全打动了。
好、哦，说完你说不是巨良？
嗯，我看着不像。哎，你虽然说死的日子不少了，哎，也有点走形，但是我看着有点不一样。不信，咱们好好检查检查。你看，话不在多少，击中要害。蒋四爷眼珠一转，也注意了。哎呀，可不是嘛！打冷眼看，是徐亮，一点都不带错的。但你仔细一端详，又不是。好像这个死者的人头啊，比徐亮的脸盘大。除了眼眉、眼睛、牙齿这像，整个的轮廓不那么像。四爷问爱虎：“虎啊，你跟你三哥徐良耳鬓厮磨在一起那么多年，你能记住你三哥身上有什么记号没有？”“
哎，我想想，有。我三哥这头后啊，就后脑勺这儿有三颗红痦子，痦子上的长的是黄色的毛。没事他洗头的时候，我们就拿他开玩笑。有一次我给他蹬起一根黄毛来，把他疼得够呛，还打了我一巴掌。你记住了，那错得了吗？快看看。”哟，众人全围过来了。
把人头拿出来，翻个个，头发破开，看他的后脑勺，一看呢，没有。
蒋四爷眼睛就睁大了，胡啊，你看看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儿，哎，怎么没有啊？
人们更怀疑了，霹雳鬼韩天戟也挤过来了。我四叔，我再说一样。再看看我们老三的身上，他后腰有块紫迹，没事我们洗澡的时候我常看见，像巴掌那么大，形状好像个葫芦，看看有没有。只要把尸体搭出来，扒掉衣服一看，没有。哎呀，小武艺的弟兄，大家提供线索，尽量找徐良从头上到脚下的记号，结果提供了十几样，一找是一样也没有。蒋平啊，马上做出结论：我们上当了，死者不是徐良。这公馆就开了锅了。上上下下的人奔走相告，全都聚中到后院了。人们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为什么跳？说这个不是徐良，徐良哪儿去了？好几个月这人没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不是新鲜的事吗？那这是谁呀？这是，即使他不是徐良，他也得点原因吧。哎呀，大伙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真是一件怪事儿啊。总而言之，都盼着徐良不死。如果徐良还能回来，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蒋四爷拉着白云瑞的手：“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了。另外，你也给我们解开这个疙瘩。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三哥徐良，你三哥肯定还活着，我敢保证你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吗？”云瑞也高兴了，要那样我真是求之不得呀。蒋平说：“这么办，
这尸体不管是谁，有待调查，仍然把他抓练起来，把脑袋缝在枪子上，将来备不住找着他们家的人还能来取尸体。大伙一听也只好如此了，就把这人装到棺材里了。棺材盖仍然没定，扶搁着，然后抬到后院空房里头，灵棚也拆了，牌位也劈了。哎呦，这些日子大伙眼泪流了多少桶，好些人都没哭死，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他不是徐良。人们对这个事情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白云瑞一宿没睡觉，得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找了间空房让云瑞睡觉。简短接说三天，这三天蒋平下了话了，任何人不准出门。三天以后，白云瑞也服了园了，精力照样充沛。蒋平这才传话，老少英雄开紧急会议。另外呢，把那位大老爷副将李勇也请来了，因为他带着3000军兵呢，上这来帮着开封府捕盗抓贼的，开会少不了人家。李勇李副将也参加了。大家在会议上做出决定，干什么？攻打叠云峰狼牙涧，把这贼窝子给他端了，绝不能留情啊！你呀，也别开什么人头会了，我们也不吃亏上当了。大家是一致同意，小弟兄们摩拳擦掌，等待厮杀。有叫四大爷的，有叫四叔父的，您马上就传令吧，派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已经急不可待。好，蒋四爷笑呵呵的看看李副将，我说将军大人，我们打算明天就端这贼曹，您呢可就得多出力了，但不知你这3000军兵准备怎样分派？四老爷，我都想好了。连日来，我勘测了地形，对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的事儿，我心里有点数，还制定了一张草图，请四老爷过目。人家不愧是领兵带队的，把草图往八仙桌上一放。李勇用手指着，四老爷请看，这是叠云峰正面的山口，我准备从山口正面用1000军兵抢占山寨，另外再派1000军兵攻打后寨，另外1000军兵分两部分攻打左右翼。我不是跟四老爷吹，我手下这3000弟兄可以当30000人使用，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这3000人是足够用啊，就等着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猛扑山寨。好，另外你们攻山有什么重火器没有？
有，
为了攻山，我在武昌府特为运来4门铁炮，前山配备2门，后山配备2门，可以做攻城之用。
妥了，神仙难躲一溜烟呐，这可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弟兄们，大伙听见没？军兵可都准备好了啊，现在就看咱的了。我说云瑞啊，在你现在是顶梁柱，你跟着我，还有展昭展的兄弟、小武义的弟兄，咱们攻打前山。你们大伙乐意不？
乐意，乐意。
劈了鬼韩天锦、玉面专诸白云生，小义是爱虎粉子杜卢真，一个个是兴高采烈。蒋平一点手，把贺瑶湖智化叫过来了。
智子兄弟，老李的家，你领着小七杰配合官兵攻打后山，你意下如何？
没说了，四哥您放心吧，把这事就交给我了。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刘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全交给东方侠智化。余者的像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蒋昭、蒋小义、圣手秀士方娟、行如龙、行如虎、小侠龙天彪等等等众人，配合官兵攻打叠云峰的两翼。在这块还有几位高人呢，洪文女剑客，还有南昆仑司马真、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这些人配合官军搜山，如有漏网的贼寇，叫这些人负责。大家欣然领命啊！蒋平一一安排完了，让大家早早休息，让李副将回去调动军队。这件事一定要严守机密，不能走漏消息。山上要事先做了准备，咱可就麻烦了。会散了以后，大家分头行动。这一天呢，人们过得紧张而又愉快，不知不觉之间就过去了。到了晚上，兴奋的有点睡不着觉。头一件高兴的事就是徐良没死，人们都盼着这徐良半截腰崩爆出来了，或者正睡着觉呢，徐良一砸门进屋了，这才好呢。另外一件高兴的事，总盼着攻打叠云峰轻松狼牙剑，把贼窝子给端了，可以奏凯还朝，放几天假，大伙松口气儿。把这么些的事情处理之后啊，人们都好好休息休息，故此这才兴奋。晚上没事，到了次日天光，似亮似不亮，按着原计划，几路人马开始出发。咱先不说别人，单表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南侠展雄飞和小武艺的弟兄，他们一共老少17个人，带着1000军兵起身心赶奔叠云峰的山口。刚见亮的时候，他们就进了山口了。这军兵弟兄拉着大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马蹄子踩在山路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队伍不走了，蒋四爷就一皱眉，没我的命令，怎么无故停止前进了？来来，往前面看看怎么回事。哎，劈了鬼韩天锦压着冰铁大棍奔前面去看去了。时间不长，韩天锦回来了，四叔，怪不得大伙不走了呢，半道上那坐着个和尚，正好把去路给拦住，怎么让他躲开他也不躲开。后来我一问他，这和尚说话了，非要亲自见领队的人不可，我没办法，这才给您来送信。和尚，四爷一想，这是个什么人，多大的胆子给拦住我们的去路。让他进来，让那和尚进来。蒋平就在这等着，时间不长，就见劈了鬼韩天锦和几个军兵 领进一个和尚来。哎呦，这家这个可够大的，平顶身高能有一丈一尺挂零，这张脸长得又白又嫩，两道弯眉，一对月牙眼。老木丁一看呢，这人就是乐，实质他不是乐，就是长了一张笑脸，大耳垂肩，油光满面，看这意思素日的营养相当好啊。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胖袜开口僧鞋，斜背着个黄兜子，手里头拿着把拂尘，看年纪也就在40左右岁。蒋四爷不认识他呀，就见这和尚来到蒋平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双手往一起一并，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请了。
哎呦，还礼还礼，师父不必客气。请问师父，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贵上下又怎样称呼，因何拦住我等的去路？
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您是哪一位？
在下姓蒋，单字平，我叫番江属蒋平。
哦，
久闻大名。
四老呀，我听说是您带队，故此我才要见您。要问小僧住的离这儿不远，有座山叫秃顶山，庙叫关王庙，贫僧乃是关王庙的主持，法号叫智能。
哦，那么请问智能师父见我作甚？
四老爷，贫僧知道一件机密的事，特来向四老爷告知。
机密的事儿，什么事儿？
四老爷，因为咱们离这都不远，你在葵花岗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传到山上。山上的贼头叫半赤峰王典，这个人老练成达，非常狡猾。贫僧昨夜发现，他们山上夜已做了充分的准备，灰瓶炮斧滚木雷石强弓硬弩，把前山的山口已经吞死了。你们要不去那是便宜，你们要去，就这点人还能打得破这座山吗？为此贫僧很替你们着急呀。我在这住了多年了，知道一条秘路可通到叠云峰的山里，管让四老爷不费一刀一枪就能打到他的心脏，不知四老爷意下如何？
哎呦，那感情好。
智能师父，您不愧是个出家人，您这不是帮我的忙，您这是给大宋朝帮忙。真要我们凭着叠云峰狼牙剑，我奏明当今天子，必然有重赏于你。蒋平说完了，吩咐一声：“来啊，给我改道前进。”